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本期的《非常可说》，我是晚辈，
我是佳科。
哎，佳科啊，再过几天，也就是这个周末，就是咱们的父亲节了，你还记得吗？
记得呀，是6月17号嘛。
哎，那这个父亲节，你有给自己的父亲有准备自己什么特别的小礼物吗？
其实我犹豫了挺久的，到底要给他准备什么样的礼物，因为我觉得现在挑礼物这事儿好像就是有点选择困难症的那种感觉。
的确是，我就是在淘宝上已经逛到头昏脑胀了，也不知道该选什么。
反正我想了半天吧，我觉得我选择了一个不太一样的方式，不用礼物去呈现的。
那到底准备了什么？
因为我爸这个人吧，他就是平时对于手机高科技这种东西他掌握的不太好，然后我就在父亲节这天呢，想要跟他视个频，因为他在这之前就是很少接触就是说视频聊天这个东西。
哦，这样哈。那也就是说你在当天的话会给他有一个视频的惊喜，对吗？
对的，让他能够在手机里也能看到我。
那我的话就比较头疼了，因为我觉得近几年的父亲节和我爸的生日吧，已经耗费了我所有的脑细胞，我现在真的想不出有什么能够再有新意的礼物了。其实前几天吧，我在淘宝上有给他看衣服，可是呢，我之前想到我爸对我的眼光吧，其实是非常的嫌弃的，然后又非常的犹豫，其实就是说看了很多，然后都不是很满意，哎，真是头疼的事情哈。
那我觉得你可以去微博上或者是网上看一看有没有网友有特别好的一些主意或者是办法。
对哈，前几天我在刷微博的时候就看到说有那么一些微博在盘点说世界各地父亲节的一些特别的风俗。
那你有没有发现什么特别好玩的地方，然后有什么比较有意思的风俗呢？
有的，比如说在美国吧，美国的话呢，过父亲节早餐呢一般是由子女来做的，然后父母在这一天呢就可以继续睡觉，不必早起，然后由子女做好早餐拿到床前去给父母亲食用。然后此外呢，在美国的话也会给父亲寄贺卡呀，买领带袜子之类的小礼品。你像这些的话和咱们中国我们现在这一辈就还蛮比较贴切了哈。但是做早餐这个东西好像还是比较少，特别说对于男生来说的话就更少了。
一般在咱中国就是早餐好像都是妈妈做的比较多，好像
是的，是的。所以说给父母做早餐的话，可能更多的会发生在母亲节吧，因为会比较体谅母亲啊。那你像在日本的话，在我们的印象里的话，就是说表达情感还比较多的哈。就是说我看到的是说在日本父亲节的时候，女儿一般呢会念感谢信给父亲，但你说其实像我们的话可能最多就是写信啊，念这种事
念出来好像有点
就会比较害羞哈。但他们的话真的是不管是已经出嫁的呀还是待字闺中的，一般都是会给父亲写一封感谢信，然后将这封信捧到父亲前大声地念给父亲听。
你说到这个之后，我就想起来日本的父亲节好像还有一个特别有趣的一个
是什么呢？
就是会女儿和父亲一起泡澡，而且他会帮父亲搓背。我觉得这个是我听到以后觉得比较惊奇的一个，
对，比较特别哈，就是说在中国也不是很常见。
因为我觉得咱们中国人对父亲或者是对任何情感的表达都稍微有点含蓄的那种。
对对对的，因为咱们中国人的特征就是说比较含蓄内敛嘛。
对，
但外国人吧基本上对于情感的表达方式都是比较浪漫，而且对对对，
我觉得蛮不错的。
是的，
我觉得咱应该两边都融合一下是吧。
对对对，就是说我们也要吸取一些他国的一些风气，就是说能让自己更好的对咱们的父母去表达爱意，
大胆说出来嘛。
对对对，
爱要大胆说出来。
好的好的。哎，那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会儿，听一首歌曲，咱们回来后接着聊。
情很想知道，同样的话要说多少次才好，那些再三强调的老套，长大了才知道是不是需要，很少主动拥抱，就算为了自豪，腼腆的笑，要强而又低调，穿得不了我赠送的外套，过时也不丢掉，还是一样，太多理所应当，让人觉得平常，不算太小的房，冬暖夏凉的那间放着我的床，歌颂这种平凡，一两句唱不完，恩重如山，听起来不自然，回头去看，这是说了谢谢反而才亏欠的情感。哦，爸爸妈妈给我的不少不多，足够我在这年代奔波，足够我生活，年少的轻狂不能用来挥霍，也曾像朋友一样和我诉说。哦，爸爸妈妈总说经历的坎坷是度过青春的快乐，这时候这个季节又想起了这首歌，小的房，冬暖夏凉的那间放着我的床，歌颂这种平凡，一两句唱不完，恩重如山，听起来不自然，回头去看，这是说了谢谢反而才亏欠的情感。爸爸妈妈给我的不少不多，足够我在这年代奔波，足够我生活，年少的轻狂不能用来挥霍，也曾像朋友一样和我诉说。哦，爸爸妈妈总说经历的坎坷是度过青春的快乐，这时候这个季节又想起了这首歌。哦，爸爸妈妈给我的不少不多，足够我在这年代奔波，足够我生活，年少的轻狂不能用来挥霍，也曾像朋友一样和我诉说。妈妈总说经历的坎坷是度过青春的快乐，这时候这个季节又想起了这首歌。
其实刚刚聊到了说咱们刷微博啊，
嗯，
我在微博上其实也看见了很多咱们中国的孩子对于父亲节的一种表达爱的方式，我觉得也有我们中国人自己特殊的浪漫吧。
哎，那你说来听听。
嗯，首先呢可能是大家比较熟悉的一个人是潘粤明老师。
哦，潘粤明，
对，他在6月13号的话发了一条微博，就是说进新剧组了，然后呢他的父亲给他写了一个潘粤明应该注意的几个问题，真的一张纸写得满满当当。
这个很有意思啊。
是的，
因为现在就是老人家给孩子写信，这个已经不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了，我觉得。
是的，特别是咱们现在的一个通讯方式啊也比较
发达。
对的，然后可能写信这种较为原始的方式可能被很多人已经摒弃了。那你像那张纸上有一些比较很有意思的点，就是说要向群众学习，向专家学习向粉丝们学习，然后要永远谦虚，然后其实最让我感动的就是说后面都会说要注意安全呐，身体安全，饮食安全，特别强调了，然后说要低调生活要凡事也不要随便，就是说要做一个三思而后行的人。就是这些话字里行间里啊，真的能看出父亲对他满满当当的爱。
其实觉得挺感动的。其实我觉得潘粤明这个父亲节他晒的这条微博挺有新意的。
是的，
一般就是我们父亲节可能都会晒说我们送给父亲的礼物。
对，我在朋友圈看见的最多的就是说给父亲发的红包啊之类的，
或者是买的这个买的那个的截图。
对对对，
但是潘粤明发的是他父亲给他写的一封信，我觉得就是不光就是说有他对父亲的爱在里面，更多的是父亲对他的关怀，还有对他人生的一种该怎么为人处事的一种教导。尽管我们都说潘粤明老师其实也已经算是一位非常成功的演员了，在娱乐圈里。
是的，是的。你说到说这个父亲写给他的啊，我呢有翻到另一条微博，也是说咱们父亲节主题的。这一条微博呢也非常的特殊，是一个摄影师名叫七辉，他是用30000张照片记录了父亲最后的9年。他也自己也说，他说在他的父亲患病之后呢，他开始用镜头记录大哥照顾父亲的这些年，直到父亲去世，没有休息啊，没有薪水啊，而且可能父亲老了，可能自己的行动啊生活都有些不便，都是他大哥在事无巨细的照顾的，然后也让他非常的深有感触。他也说就是说如果有重来的机会，他宁愿放下他手中的相机，做一个像大哥那样的孝子。
其实你说的这条微博就是我有所感触的一件事，就是我记得在我艺考的时候也看过一部纪录片叫做父亲母亲。也是一位摄影师将他的父亲母亲就是已经高龄90多岁高龄的时候，用镜头吧，这个是用照片，那个是用镜头记录下来他们的生活日常。我觉得还是看完之后让人觉得
这个也是镜头哈，只不过说那个可能是拍的纪录片，这个可能是摄影照相。
确实是看完之后感触很深吧，尤其是最后也是二老也是就是说去世了嘛。看到之后还是挺心酸的，但是我觉得这种方式可以用镜头记录下父母在世的时候那一些难忘的瞬间。
对，我觉得这其实也是为了更好的怀念他们的一种方式吧。
对，因为我觉得人的记忆可能不会永远的就是说随时的清晰。
对对对，
但是有照片啊，有视频啊，
对，
会让我们觉得
就这些影像资料就是咱们记忆的一个一个匣子。那佳科，你在微博上有刷到什么和咱们父亲节比较相关的话题吗？
我刷到的这个就是我觉得很有创意吧，其实也是因为时间点的原因。这不世界杯马上就要开始了吗？
对对
对，我们都知道就是像咱们父亲那一辈儿看球，这个也是很多父亲的爱好了。
对，
但是可能对于很多男孩子还好啊，对于很多女生来说觉得什么看球赛啊这些好像挺无聊的。有网友就发起了这样一个活动，说想要陪父亲看一场世界杯球赛。
不瞒你说啊，就是我小时候还真陪我父亲看过球赛，而且是半夜，就是瞒着我妈妈，我们俩偷偷起床看球赛。可能那个时候小小年纪的我吧，根本看不懂球赛，但是那种比较温馨的时刻真的在我的印象里是比较深刻的。所以你说问我现在愿不愿意回家 陪父亲看一场球赛的话，其实我还挺愿意的。就是说在我的印象里，就我爸对体育这一类运动他都非常的热爱，所以说陪他看电视可能已经成为了我们这些远游在外的这种求学的游子来说一个比较难实现的遗憾吧。
你说起世界杯这个事儿，就是我小的时候我觉得有一点愧疚感吧，对于我爸爸这个爱不爱看球赛这个，我实际上是没有一个特别深刻的概念的，就是我不知道他到底对体育运动这一方面他到底是有没有一个兴趣点。但是前两天呢，他突然跟我说他要交那个有线电视的那个费用。我说为什么呢？他说他要看那个世界杯的球赛。其实那一刻心里还是有一点不舒服的，因为觉得我离他这么遥远，在这样的时刻不能陪伴他，我也算是有一个遗憾吧。
亲爱的爸爸妈妈，你们好吗？现在工作很忙吧？身体好吧？我现在广州挺好的，爸爸妈妈不要太牵挂。虽然我很少写信，其实我很想家。爸爸每天都上班吗？管得不严就不要去了，干了一辈子革命工作也该歇歇了。我买了一件毛衣给妈妈，别舍不得穿上吧。以前儿子不太听话，现在懂事，他长大了。哥哥姐姐常回来吗？替我问候他们吧，有什么活就让他们干，自己孩子有什么可期待。爸爸妈妈多保重身体，不要让儿子放心不下。今年春节我一定回家。好了，写到这儿吧。辞职经理，辞职那个经理，辞职经理，辞职那个经理，辞职经理，辞职那个经理。
我感觉咱们现在很多人，尤其是像咱们这个年龄的人啊，对亲情的概念或者是观念或者是情感吧，我觉得挺淡薄的。也不能说不在乎自己的父母，但是就是觉得 可能在他们的生命中，或者是在我们这个年纪里，有比关心爸爸妈妈呀，陪伴父母出去逛街散步啊，更重要的事情。
那在此我也想发起一个小小的倡议吧。
什么倡议呢？
就是说在咱们父亲节的当天呢，我希望大家也不要说微信呐、或者什么短信呐、这种之类的发。我觉得咱们能不能就是打一个电话，亲口去告诉自己的父亲，
然后
对。其实可能你不用说很多煽情的话呀，就是简简单单的来一句爸爸父亲节快乐呀。然后说你可能像我的话会比较说注意身体啊这种之类的话。我觉得其实咱们的爸爸听到这句话就比收到任何东西都开心了。
对，因为这是我觉得声音的温度有的时候还是能传达感情的。
是的是的。那在咱们节目的最后，佳科你有没有什么想对你爸爸说的话呢？
我觉得我就很简单吧。我现在从小到大，现在也这么20多年过去了。但是我从来没对他说过这句话。我也想借今天的节目把它传递出来。其实就只有一句话，只有
我大致是猜到了。
猜到了吗？很简单啊，但是我觉得很能表达我的心意。
那来吧，
爸爸我爱你。
真的是很有温度的一句话啊。那相信佳科的爸爸听到这句话之后也会非常的开心和温暖。那其实今天呢，我在这里也想对我自己的父亲说一些话。我曾经在书上看到过一句话说，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不过有人在为你负重前行罢了。那我今天呢也想对自己的爸爸说，爸爸你为我们这个家庭负重前行已经很多年了，我希望从今往后我能成为家里负重前行的那个人，让你真正的卸下担子，去好好的享受你的人生。
哇，我觉得你这句话说的真的是让我有点
因为其实之前也没有怎么很好的向自己的爸爸表达过这个吧，
不敢，或者是说有点害羞。
对，就是羞于表达嘛。行，那今天咱们也聊了这么多了哈。那咱们的节目呢也要接近尾声了。如果还想要收听更多的精彩节目呢，也可以在荔枝 FM 上搜索相思湖广播电台，或者关注咱们的微信公众号湖畔之声，咱们还有夜读栏目在等着你。
好了，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下期节目
不见不散。